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，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？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，我是 Suke，
我是熊仁谦。
禅师，我跟你说哈、我们的 Apple Podcast 里头有收到一则留言，那我觉得这个留言真的非常的好，然后我想要跟大家，
所以我想骂人的吗？
就是可以让你有机会骂人的留言
哦、OK，No problem，
你就知道我对你有多好了，
太好了
，OK 吗？
我爱你。
好，
来，
这个留言大意是说这样的哈，这个禅师您好哈，我在公司里啊有遇到某一些同事，他们打着像是忠于自我的这种名号跟态度，然后就会去推掉那些原本应该是大家应该要轮流做的事情。他没有讲什么事情，但我想象有可能是像是清扫。有些小公司其实会轮流做清洁啊、扫除的工作，大家分工。然后其他人就变成说，因为他们推掉，就要被迫去承接他们不想做的事情。那我的问题就是说，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这样是有点自私自利。那难道这些人就是可以用忠于自我，然后甚至说用这种所谓有被讨厌的勇气的这样的名号，然后就可以做这种很自私的事情吗？那如果面对这种状况，你会觉得你会有什么建议？
我爱这一集耶、欸！
真的假的？
我现在整个人就非常的 energetic，
你的眼神都
见人还需见人智。我跟你说，这世界上就是这样，他有被讨厌的勇气，你也要有被讨厌的勇气，把垃圾桶直接放在他的位置上，让大家看看谁比较被讨厌。我跟你讲，对无耻的人就是要比他更无耻，没有，我没有别的答案。
我刚刚想到的是，他有被讨厌的勇气，你就要有讨厌他的勇气，
你也要有被他讨厌的勇气啊！
哦、OK，
你只讨厌他没有用，
你要讨厌他，
你要被他讨厌，
你要讨厌他的魄力，
所以。你要被他讨厌的魄力，所以你就要把垃圾桶放在桌上，他不做你就把他拿到他位置上让他做。
但这样会不会造成就是办公室失和、
他造成失和是他先造成的。哎、你看你就是属于那种会帮加害者辩护的人，他造成的失衡，他忠于他自己，忠于自己很好啊，有没有代价？有啊，忠于自己的代价就是造成办公室失和啊、这不就是成年人吗？
OK， 所以你说旁边人的工作就让他知道 你们这样忠于自我的代价是什么。
对对，要告诉他忠于自我是有代价的，请继续忠于自我。
我其实比较好奇是你这种击败的性格是天生就有，还是以前在学院读书的时候？
我发现我原本一直以为是学院读书造成的，我后来发现不是，我是天生就有。但是在学院读书这件事情，让我的击败性格可以自由绽放。如果在台湾的话，可能会被压抑，因为藏人很自由啊，藏人是一个非常自由奔放的一个那个。
可以聊一下你之前在学院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？
我
记得你
就打断人家鼻子啊，
对，
打断人家鼻子，
为什么打断？他怎么弄你？
因为就是他会有种，就是佛学院他会有那种比较像种族情节，就是比如说因为什么尼泊尔人会玩在一起啊，藏人玩在一起啊，不丹人啊，巴拉巴拉巴拉啊，我就一个人嘛，
台湾人嘛，
对，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想弄我，他们可能会想要就是像你刚刚讲，他们可能会想要让我多做点事啊或什么的，那在合理范围我觉得都还好，因为我是晚辈嘛，可是就是过了那条线我就会打人。
那当 你有印象当时那个状况是什么？
不是大事啦，大概就是类似说该切菜，就是因为我们要轮值嘛，然后什么要肯定要你是要切200个人的菜啊。然后那天就是可能比如说是我那个同事跟我一起轮，他就不来啊或什么类似这样吧。
因为他有点像刻意的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。然后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就是我因为我把事情做完了，然后来的时候我有跟他讲说，就是这样你这样子不对或怎么样，那你晚一点这个事情给你做。然后他好像就有点像是想要他可能想恐吓我，他可能觉得恐吓有效。
他怎么恐吓你呢？
他说。我已经不记得很细节了
，OK，
但我记得他有想逼近我，他有想要就说，就是就你做怎么了，做一下会怎么样？类似像这种，类似像这种话语、
挑衅、啊，
对对 对, 對，
像挑衅。
然后我就直接让他鼻子断掉，让他知道代价。對，打断人鼻子很容易，我可以教你。
嗯，真的假的？
真的真的。
我要离你远一点。
我如果是你，我现在。打断人鼻子本来就是为了恐吓，就是为了让他知道说我可以做出更厉害的事，但是我做一个就是最痛，但是不会很严重，鼻子还好，其实，就是还好了，真的。
希望那边的
尼泊尔人本来长得鼻子歪歪的、啊，就是
希望那边
我可以把、
你把他打正了、欸。
尼泊尔人，因为尼泊尔山区的人种，他本来就是鼻梁，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因为基因还是什么，他本来就不是像我们那种鼻子很正的啦。
嗯哼，
对，所以这样讲、啊，
所以你把他鼻子打正了。
我后来他在我面前就会有意的把他的鼻子隐藏起来，对，我觉得他就开始他产生了 PTSD。
难怪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名模回忆说，他以前在深山读书，有人把他鼻子打针，他就很感谢。
真的吗？
没有啊，乱讲的，
看到没有？
还真的、啊
我想说谁啊？好，对不起，好，大家就这样。所以我就是那种、你要有被讨厌的勇气，我也有啊。我们来比看谁被讨厌勇气比较 tough。
哦 ，OK， 但是那是你啊，就是
不是 ？Why not？ Think about it. Why not？他造成你的困扰，你为什么不能给他造成困扰呢？
那你觉得大家一般来说哦，
不，你不要闪躲这个问题。Why not？
嗯哼，但很好，很爽，没有错了。
不是爽不爽 ？Why not？ 发生、做了会发生什么事？
嗯哼，就有可能会被我帮大家剖析一下，就是为什么 一般人可能不太敢做。
你不用帮大家剖析，你是要跟我剖析，因为大家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来告诉我为什么？Why not？
对，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 很重要的，就是说，就是害怕被，就真的就像你说，害怕被讨厌，
被谁讨厌？被当事人还是被其他人？
被环境讨厌吧，
那这个就是政治嗅觉，你要嗅得出来大家现在对他讨厌度多高。如果大家现在非常讨厌他，你做这件事情大家就爱死你嘛，这么简单
哦，
这是要有嗅觉啊。那、如果大家对他还好，你去弄他，那你就是宅戏，
嗯哼，
那你要有那个嗅觉嘛。
OK， 有点像是他对方耍鸡巴，对不对、那对方就是有点像是，既然没有人改变掉的时候，他造成一个稳态的状况。
没有没有，有很多人可能不满，他们不讲而已。因为台湾人大部分台湾人，我看过，
对，
大家会忍。
但是像你说的，我们没有那个嗅觉，没有那个敏锐度，嗅出来的时候，哦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想打破，但是没有人打破，那大家会觉得哦，反正好像应该就这样。那我出来打破，就是有点像是打破这个稳态的状况。那
哦不不不，你大部分情况下你打破之后，除非有，但当然如果有一个长官，然后跟他很好，那是另外一件事啊。但是你把他打破之后，其他人大部分会觉得，天啊，你真的是我们的救星，
大家会爱死你。
我人生中一直经历这种事情啊。
嗯哼，
对啊。我人生最一直经历着，就是我把人家干掉掉，然后就大家一起共享那个好处这样子。
嗯，
对，
包括像在读书的时候，哎，你有在读书的时候帮大家争取利益吗？
我不是为大，我不是在为大家，我思考点不要不是这样，我就觉得这件事不合理，我就会提出来。而且我会对这件事情，我是那种据理力争的。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嘛，就是你跟我讲道理，我就跟你讲道理；你跟我不讲道理，我们就不讲道理。
你跟我讲拳头，就跟你讲八极拳，
对，差不多。
因为你以前是学八极拳的，
对对对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是属于那种很讲道理的人。这件事我觉得不合理，我就是会据理力争跟你讲，我不是可能被怂恿的，对。但我很具体的跟你讲，很多时候不合理的事情，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不合理，是他不会说。所以当我解决那个不合理的事情之后，所有人都会觉得，哦，的确，他这个事情是不合理的，而且有人解决，所以我大部分听到情况是这样，而不是我刻意去想说我要帮大家争取什么，这倒是没有。
哦，所以你通常你这种行动不太是说啊，因为这个为大家好，所以我要这么做，不是？
对啊，我不会，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
你讲白点是我看不惯嘛，
对，
就以我的世界观来说，这个东西
不
合理，其实就是我看不惯，
对，我看不惯，我看不惯，我就是跟你杠，
我就是跟你干掉
的，我是这种性格的人，你得给我说辞，你没个说辞不用下课。
OK，
对。
你刚刚说这个，其实在发生在学院读书之前，可能就有这种性格，
对
吧？对，
我就有一种强烈的中二病的。
那我蛮好奇，就是那如果在佛教里头有鼓励大家捍卫自我的教义，或者是说这种论述，
佛教很重视道德勇气嘛
？OK，
道德勇气就是说，你觉得是不对的事情，你就要捍卫它。
嗯哼，
捍卫自我不是那种盲目的自我，是你认为的道德。
嗯哼，
你要为你的道德有勇气去捍卫它。
OK， 为了你的信条而战。
对对，你为了你的道，你有道德勇气的人，就算我跟你道德观不一样，我也尊重你，因为你有勇气，你是个值得尊敬的人。我跟你道德观不一样，那是我们不一样，但是对于你这个人类，我尊敬啊，当然尊敬。这道德有道德勇气嘛？
就像留言故事里头的，其实那个对方或许对他来说，这也是他的道德观，就是我不喜欢做的事情，我就会跟大家表达，反正大家没说话，就代表说大家接受。这可能就是他捍卫他自己信条的方式。
对啊，那你也可以用你的信条去捍卫，你也可以捍卫自己的信条。
对对对对对。
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道德啦，我不喜欢做事，不要做事，哪门的道德？什么自立主义哦，马基维利。
有可能那个人的信条就是有点像类似，
那就比较不适合团体生活。我觉得那教授给他 teach him a lesson， 让他改变一下信条。
不过你刚刚说就是你都会讲出来，我其实有点难相信，是说因为毕竟你看你又在商业上要跟大家合作，然后你看又要管理团队什么，我相信应该有时候也是有那种干你觉得。这个他妈，你真的很想喷人，但是
不会不会，
为了真的假的？
我大部分情况下问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
什么时候你会不讲出来？
我不确定这件事的严重性，
oh, okay. 嗯哼，
我不确定他是故意的还是他是智障。
Oh, OK，
所以我一般来说我屌人都会是非常猛烈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是什么？
因为我前面已经忍很多次了，我前面已经觉得，哎，现在是智障还是？那我都基本上都会把人家往好的方向解读，我就觉得说，现在是智障还是故意？好，应该是智障吧。好，第二次，现在是智障还是故意？应该是智障吧。然后你忍了第九次，然后到第十次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是故意的。
OK，
然后这一个瞬间就会把前面九个全部推翻，他都是故意的。
OK， 那叠加，
然后叠加就砰，是这么来的。
这个是这听起来很像是面对朋友跟同事
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子啊。
商业合作上也有，
当然，
这假的，
当然当然，
你有痛骂过商业伙伴？
我讲话本来就比较大声，所以我只要讲话大声一点，大家都觉得我在骂人吧。
我觉得好像是这样。
对啊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那另外关键问题，我讲话那么大声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其实听不太到。
哦、你
有重听吗？我听不到是原因，
你耳背。
不，因为我以前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辩经嘛。
对。
啊，辩经很吵。
嗯。
我们以前读书的地方，大部分辩经是在那个露天的地方。就是、
嗯。哦，对对对。
可是因为我们以前读书的地方，我佛学院是非常湿冷，会一直下雨，所以我们很常那个露天的辩经就移到室内。 然后一个封闭式的室内，你要听到两百个人在那边
在那边敲地板啊、鼓噪啊，
对你根本听不太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的听力真的不太好，是真的。
哦，所以
没在开玩笑，我常常听一个东西，我常常就是跟人家讲悄悄话，然后讲悄悄话，当事人都说你知道你的声音很大吗？这是我的问题、啊，
旁边人全部都
听到。所以其实我这个就是嗓门大，主要是我东西就是嗓门大。
我蛮好奇，就是说，如果、啊、你团队里头有这种隐忍，但是可以维护大家和气的人，跟那种点破事实，但是会让大家紧张的人，你会比较
当然是第二个啊。
哦，对，因为你的风格是吗？
我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你习惯就不紧张了。嗯哼，习惯之后就不会紧张了。隐忍这个东西，隐忍到最后，你要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：有些东西是怎么样练习都无法改变、嗯，而有些东西是练习可以改变的。嗯、好。当有人说直话，你感到紧张，这件事情透过练习可不可以改变？可以啊，嗯，你多听就可以了，
哦，多被骂就可以了，就是
多接受这种就是激烈沟通场合，你到最后就无感了，你就这样子嘛。
OK，
话反过来说，隐忍，然后最后爆发，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改变？不太可能啊，因为团队沟通最重要的是资讯啊，有没有可能他一边练习隐忍，然后一边有办法练习把资讯传递清楚？不可能啊，嗯，你懂吗、嗯？所以你得思考哪些东西是比较重要，但哪些东西是还好而且是可以练习的。嗯，那么在这样的权衡之下。资讯的透明当然是最重要的、啊、那资讯的透明是最重要的情况之下，它就必须优先，那其他东西就可以透过练习去克服它。嗯嗯，当然。
所以听起来好像也不是每一次你都要开飙，而是可以去做一个利弊权衡，是这样吗？
我没有很喜欢骂人、啊、
你是这样吗？
我没有喜欢骂人我没有喜欢骂人也很伤身，我没有喜欢骂人，只是我就是被迫
太爱骂人了
被迫要常常用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意见。嗯哼，对啊，
我后来发现有一个方式怎么样适应你骂人，就是、就你明明在面对面骂人的时候、
这个、Podcast 都好 M 啊对不起，
就是我后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是，你明明在面对面开嚼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其实还好，就是那个态度是可以接受，但为什么在文字上就
因为我的文字很凶猛，
对
对，我文字特别凶猛，所以很多人就是对很多人都是怕我的文字，
而且你的标点符号都会打得很精确，
对
对不对？
对，我就是我文字就是把变不小心用作文来处理我的文字，
然后你不会有什么赘字跟什么波浪啊符号啊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什么助词什么好的呢？有没有？
没有
没有没有这种东西。
对，我就是这件事情逗点，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逗点，
对，
就会有很严重的危机句点。
对，那
就像这样，
我后来怎么适应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后来怎么适应的？我说我帮这个，如果有禅师不打坐的同事听呢？
你有什么奇怪的音波去播放？是不是？
对, 对，大家可以听看我怎么适应。我后来适应的方式就是，明明这个我们禅师熊人前面对面这样讲就还好，但文字上就会怕，我就把这个文字把它自己在脑中变成声音，我就觉得哦，他就是用他平常讲话的方式变成文字这样。
当然，那不然嘞？当然啦、啊，这人是表里如一的。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，我的确有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我发现很多人读到我的文字就更紧张，
是不是很怕？对不对？
是很奇怪，到底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有些人，我没有，我觉得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，但我得为这件事讲一句话，
请说。
我觉得是大家阅读量太少，
阅读量太少跟这有什么关系？
因为像我阅读量很大嘛，嗯，我从小就习惯把阅读量的东西变成文声音了。你比如说我看小说，嗯，你看小说它里面的声音不可能是平的嘛，嗯，你一定会想象里面的声音，
脑中一定会有声音
啊。比如说哦，今天一个男的说什么，啊，那女的说什么，你本来就会想象嘛，嗯。所以我可能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在看人家文字本来就会想象声音的。
哦 ，OK， 你本来就会觉得哦，这个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在面对我讲话。
当然，文字跟声音一定是如意的、啊，
而不是他好像刻意要耍鸡巴，刻意在文字上好像要操弄什么东西。
对对对对对 对, 對，
对吧？
我本来就认为说文字跟声音是一致的。嗯哼。
但是你有没有觉得，其实用这样的文字，因为这种文字呈现方式其实相对比较少数、比较独特，你应该知道。我们跟很多厂商接触，发现大家好像彼此都很怕得罪对方，有的时候都会打很多波浪啊，或者是什么助词啊。打很多赘词啊，然后就是你的文字呈现方式比较独特，你有没有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好像比较好，能够好掌控状况跟主导什么局面？
可是那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怕得罪人啊。
哦、okay ，
那因为我对我来说，写文字的最重要，我认为所有的讯息，它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什么？就是把讯息传递清楚。嗯嗯。所以你应该会注意到，如果文字沟通不了，我就直接打电话。
对 对, 对。
但因为我讨厌讲电话，所以我会尽量用文字来沟通。嗯。那。我会文字沟通的话，因为我对文字的那个感觉很精准，我反而觉得大部分的人的文字感我抓不到。
哦，你不知道他们想
表达什么？我觉得你这边用波浪沙小啦，因为这有什么好波浪？长音有，嗯，那么说，我跟你说哦，然后哦后面给我长音，我说哦，你在山上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另外有可能我小时候受朗读训练，朗读的训练就是你要透过你要精准读出来啊，
嗯对，
逗号顿号你的那个顿点都很明显。
哦，对对对，
对，所以就是我会认为说我透过文字，我想要用文字很精确表达我的意见，嗯。不带有情绪的，嗯嗯，就是精确的。我反而觉得，对于很多人传讯息，我反而看不懂。我想说，你想说什么？嗯，你这里面的那个逻辑性在哪里？嗯，对，所以我之所以会 话说回来，可能就是我 在用文字表达的时候，我会尽量想要用精确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意思，但是大部分可能在解读的时候会重视的不会是那个意思，而是在
感觉吗？
感觉跟情绪，对，我觉得差异在这里。因为我重视的不是那个文字给我的感觉跟情绪，沟通的目标是直接，特别是跟
是讯息吧，沟通的目的就
是
讯息传递，
对，特别是在文字的情况之下，所以我就有时候，当然我有时候收到一些讯息，我也会觉得这到底什么意思，我看不懂，对，他到底他的这个想表达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，就抓不到，对
，OK，
当然这是我的障碍了，我相信是我的障碍，因为我是跟藏人长大的，所以这个比较不熟悉华人跟台湾人怎么使用这个，应该是我的困难。
所以这是不是代表我们跟你沟通的时候都可以用很简短的信息，对吧？
可以
啊 ，OK， 好。
可是你要表达精确啊，你可以用很简单的讯息，但你要表达精确、啊，你表达精确就可以。
如果用很简单的讯息表达不精确，你就觉得感觉
充满小，那你还是用长的讯息。对，我对我来说精确很重要
啊。OK， 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，我想要最后把它拉回来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听众啊，就包括像留言这个故事里头，他碰到类似像这样的状况的这种内心挣扎，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讲出来呢？对方在耍鸡巴或者是干嘛？如果听众朋友遇到这种内外矛盾的状况，你觉得如果给他一个简单的建议，你会建议他先做什么？
讲出来，
直接讲出来，
行动啦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先行动，行动会重塑认知，不是用认知去规划行动，你打破自己的行为惯性嘛，讲出来，讲出来会怎么样？试试看啊。就是试，你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你不试永远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就试啊。
Okay、
如果真的不行就算了，下次就注意了，就这样。
嗯哼，
就是边试边改嘛。嗯，对，我觉得不要想那么多，行动就对了。不对的事情就说，看不惯的事情就表达，就这样啊。
嗯，而且听起来、就是、
或者不要太内耗嘛，人生已经 很多事情要做，你还一天到晚在考量都，不要把别人的重担放在自己头上。明明击败的是他，为什么你还要把他的重担拿到自己头上呢？
嗯哼，
他击败是他把重担丢在他头上啊。
Okay、
对啊，他包包丢下来，你还把他背在头上，你有病。他丢下来的包包你就把它放到他的头上让他头来带啊，就这种道理嘛。他给你造成了麻烦，那你就把问题说出来，哎，回到他头上去。
嗯，
对，这才是比较合理的方式吧。
OK， 有点像他造成的麻烦应该想办法让他去承担。
对啊，当然对吧？ Of course， 为什么是我们要承担呢？
嗯哼，
对啊。
而且刚刚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先行动再做，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有点对自己误解，是我应该要先有自信我才可以讲出来。
没有，是需要先行动才会有自信。很多时候你打破，你就是有一层薄纱，你穿破之后你就自信爆棚了。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例子。
嗯、
我告诉他们说，你要行动，你要干嘛干嘛干嘛，之后、就解决了。
对，因为你行动才可以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可以承担，
而且
原来
没那么难。
对，哦，原来没这么难。
对啊，原来击败人也是会怕，也是爱面子的。
对对对对，
击败人就自己一辈子没有被打过脸而已，就这样啊。
就是说，当你行动以后，你就会碰触到那个，你会把未知变已知啊。
是的，是的，
像这样，对不对？
把未知变，因为未知是对一般我们来说是最可怕的吧？
嗯，
未知变已知总是比未知好。
对，所以当未知变得已知，而且你知道原来这个已知是有你有能力承担，你有能力承受的时候，这个自信就会自然而然的培养起来。
对，
你自信就这回事嘛。
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
对
的，没错。
好 ，OK， 那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是说这位留言的朋友，如果你有听到的话，那欢迎可以参考我们这一集的建议。那我们这一集的就差不多到这边喽，那我们下集再见，
拜拜，
谢谢大家，好，拜拜。